弟兄姐妹晚安。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今天看第五章。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路加福音的讲义，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现在来拿，如果您还没有拿过的话。路加福音第五章，今天我们看27节，27到32节。上个星期我们开始讲路加福音，另外一个独特的记载，它的记述的特点，就是路加记载了主耶稣平凡的生活，因为他特别要讲到，神的儿子来成为肉身的时候，是真的过一个平常人的生活，他有一个完全的人性，他并不是只是弄个样子而已，是像初代的教会有一种异端说，叫做幻影说，就认为主耶稣其实是只是一个影子而已，一个幻影，活在世上，但是不是的，他是始祖的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我知道上个星期有一些弟兄姊妹没有办法来，因为是台风。我们教会一向台风的原则是这样的，你不需要打电话来问，我们台风通常都不会停聚会的，不是要大家冒生命危险来聚会了，而是我们也没有办法通知你该不该来聚会。如果你说照台北市的上下班的，就是要不要上班要不要上学的要求，我们都知道那个也有一点混乱，不一定就很齐全。我猜如果我们照那样，还是会有人打电话来问今天有没有聚会，所以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原则，就是我们都会有聚会，但是你自己按你的安全考量来也不需要觉得我们会看到你来就会觉得你特别属灵，你没有来就给你扣薪水，我们不会的。那反正你错过的，如果你很想补上星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教会的网站都听得到。上星期我们没有讲太长的东西，我们还是早一点结束聚会，释放弟兄姊妹回去，虽然其实没什么风雨。好，那今天我们要看路加福音五章27到32节，我来读。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你知道这个利未是谁吗？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马太啊，另外一个名字是利未。这个马太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这个马太蒙召成为主的门徒，后来还被拣选成为十二使徒之一，这个故事在对观福音里面，就是福类福音里面都有记述。所谓福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记载。马太记载他自己蒙召的故事的时候，他很谦卑的，他没有提到名字，他没有说那是他，他只是提到有一个税吏在税关上蒙召就撇下一切来跟随耶稣。马可记的时候就说出了是哪一位就是马太，是利未。他得救之后，他就为耶稣摆设了宴席可是路加还是有他独特的技术，就是他加了一笔，他说利未在他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 其实你看马可福音应该也会知道他是大摆宴席，因为他请了很多的人来，他把许多的他的同事同袍都邀请了来哈，当然还包括耶稣跟他的其他那时候已经被呼召的门徒，合起来还蛮多人的。我想马太他做税吏大概跟撒该一样是有钱的人啊。马太跟从主之后，他并没有留在原来宴乐放纵的生活当中，他也没有说主日来到聚会坐在耶稣的脚前能静静的听到，周一到周五就仍然打滚于他那些尔虞我诈的职场上商场上的生活，他没有这样。可是他也没有像有的人传福音给人之后，如果对方信了主，有可能会劝他做的事情，就是要跟他过去那些朋友都隔离了，不要跟他们再来往，免得被他们继续带着流连在原来的生活里面。可是马太并没有这样，对不对？也许有的人他们得救以后他们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有可能意志薄弱，他们有可能如果不这样做会被原来的那群朋友带着很难好好的跟随主。可是我并不觉得那个是一个绝对的法则，因为像马太他就不是这样，他并没有跟他原来的朋友们分开，相反的他把他们一起带到主的面前，对吗？那请他们吃饭，他用的方式我想是他们习惯的方式，他没有只是说现在我信了耶稣跟我一起去聚会，他没有这样说。有了他要他们来聚会，不过他安排的聚会并不是来到教会的这样的聚会，而是为耶稣摆了一个宴席，把耶稣请来，蛮好的，对不对？他有智慧，他知道这些人你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上个星期还有上上星期吧，我都有提到全福会的创办人 Demas Shakarian 的故事。他是一个商人，曾经是美国可能最大的一个酪农，就是养牛产乳制品的一个公司。那他全心爱主，从年幼就是这样，可是他并没有觉得上帝呼召他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传道人，他在他自己的岗位上面他仰望主，主给他智慧，他就是做类似马太做的事情，他会安排餐会，然后邀请一些商场上的人士，他的朋友还有他朋友的朋友他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们就被邀请来，然后他请一个好的讲员来给他们讲福音的事情啊，带领他们祷告认识主。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做法。也许你不是商人，你可能是平凡人，一样可以这样做的。留意你原来的你的人际圈是怎么样子的，也求主给你智慧，晓得怎么样是他们更容易接受的方式。像我的母亲，她信了主以后，她很自然的就在亲朋好友当中就传福音做见证。我觉得我从他信主就觉得他是最像保罗所说的，就是不以福音为耻，他从来没有觉得说不好意思告诉人家这些事啊，一起都就很明确的讲，而且他本来也都是按着传统从长辈传承下来，有传统的宗教，所以他给那些人讲话是有力量的，因为他而且他不会给他们讲其他的道理，他讲的是很实在的东西。 所以他影响了好些亲戚朋友认识主，或者至少对主更敞开来。我在教会里面也认识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这样，他们平常就有好的人际关系，有一些好朋友，人家跟他在一起总是觉得愉快，因为他不自私，也不会常常讲酸溜溜或者是刺伤人的话，所以当他认识了主，他留意看见有人有需要，就邀他来聚会，或者是要为他祷告，跟他传福音，人家都愿意听的，即使不是立刻信主也都愿意听。可是其中就有一些人信主，多年来我在教会里面不时的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像这样的，你也可以这样，对不对？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像马太这样做的，就是哥尼流，你还记得吗？他是一个百夫长，做百夫长虽然只有100个人的领袖，我们觉得好像也不是等了大官，可是其实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在这种不是罗马城的外面，他们的属地做一个百夫长其实是蛮大的官了，有点像是在那个地区的一个这个军事方面的罗马的军事方面的领袖一样，所以他应该有相当的财富。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样，他显然平常的待人处事就让跟他接触的人觉得很好，所以当他有一天天使特别的向他显现，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指望有人传福音给他，因为主耶稣那些门徒都不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天使需要亲自的做，所以天使就向他显现，叫他去找彼得。你看当彼得被请来的时候是隔了2天了，对不对？你如果看使徒行传记载，因为有一段距离，我不知道他招聚那些人什么时候招聚的，因为他不一定知道彼得什么时候会到，可是彼得到的时候他招聚的都在他家，说不定他们已经在他家待了一天了。什么人会被邀请去要去参加一个宗教聚会，听一个人讲道理，前一天就去住在他家，然后愿意这样等候的一个这样的人来？一定是这个人说的话有吸引力，有影响力，对吧？人家佩服他，所以想他说好的事情应该坏不到哪里去，他们就愿意来。弟兄姊妹，我真的觉得这是传福音最重要的一条道路，而不是今天我们怎么样去寻找一个教会，怎么样传福音的各种技巧，各种管道，那些也很好了。可是我还是觉得最基本的就是像这样，当你认识得住，你有好的见证，你在你旁边接触的人当中，你一讲话他们会留心听，那是最好的传福音的管道。我常常相信只要这样，福音一定可以更快传遍天下的，不一定需要什么特殊的方法。也许因为很多神的儿女不是这样，所以教会才需要发明各种方法来用一个事工，用一个运动来帮助人认识主。马太那一次他把他的同事朋友都带来，我刚刚哥尼流的事有没有讲完？如果你不太熟悉那个故事的话，后来彼得来了，彼得给他们讲福音，事实上还没有讲完，圣灵就浇灌在那些人身上。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说，圣灵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彼得还没有真正的放下跟外邦人之间的那种分别，所以他有可能讲完道也不呼召就要离开了，所以圣灵赶快做一些工作。 不过也许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吧。我觉得圣灵所以在彼得还讲的时候就这样做，我比较喜欢往另外一个方向想，那就是这些人很渴慕，而他们所以渴慕不只是哥尼流渴慕而已，这些他邀请来的亲友们也很渴慕，我觉得跟哥尼流有好的见证各方面有关系，对吗？你不羡慕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种影响力吗？我羡慕这个，我从四十几年前我认识主，我就非常羡慕，希望我的生命是像这样。我们回到马太的故事，利未的故事，我想那一天的宴席可能是一个发端，从那以后主耶稣身旁就常常有税吏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哦，因为法利赛人，我们不是从主耶稣的门徒的技术，而是从法利赛人的反对才会有那个技术，就是他们常常批评耶稣说他，你为什么跟税吏罪人一起吃饭，你为什么跟他们泡在一起。在他们的观念里面，他们觉得就是吃饭也要有圣洁的样式，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是很严重的污秽，沾染污秽。他们把利未记里面有关不洁的条例很强调的用在这些方面，而忽略了主诫的那些条例是要更让人知道洁净不洁净在乎我们的内心。所以主来的时候常常需要纠正那些人这一方面的观念。我想这些法利赛人他们带着一个这样的态度，就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里面讲的话，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五节，那些他们会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接下去的话是说什么，主提到会这样说话的人，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你如果鼻中有烟，你会做什么事？赶快把它呛出来，对不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了。主不让像这样的留在他生命的旁边，要把他赶逐出去。所以主耶稣他自己用行动来表明属灵不属灵，不是用吃喝这些来分别的，而是看你心中在意什么，什么吸引你的心，你敬拜的是什么，什么是你尊崇的看重的。有的人吃喝会被神称许，有的人吃喝会像保罗所说，他们以肚腹为神，是跟拜偶像一样，是被神厌弃的。我们将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一件事，就是路加福音路加蛮喜欢记载吃这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里面充满了关于吃的事情，而且路加在记载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他说一个比喻啊或者一段教训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记述里面一大半主耶稣都在饭桌上讲的，而不是在会堂里面讲的。事实上路加没有记载太多主耶稣在会堂里面讲的话，他记载的其中一次就被人厌弃，对吧？但是他比较多的教训至少路加记述了在饭桌上，其他福音书的作者也会记了这个，但是我还是觉得路加记载的更多一点。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讲路加记述的这个特点，你将会听见不少跟吃有关系的事。路加他不只是记载路加福音的时候注意吃，他记载使徒行传也是他写的嘛，使徒行传里面他蛮注意吃的，你有没有注意过？如果你熟悉使徒行传，他在写教会刚建立 圣灵浇灌下来，他们说方言，然后赞美神，然后传道，很多人信主，那一天3000人受洗，很属灵的事情，他们擘饼啊，祈祷啊，敬拜神啊。但是路加不是只记载这个，加上了一个句话叫做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把吃饭跟所有他写的那些敬拜祷告擘饼遵行使徒的教训等等这些放在一起讲，他们也觉得这个是，哎呀，这个好像不好意思讲，这不属灵的事。不，他认为那是属灵的事，但是他说的话很好。他说，他们也提到说，哎，他们吃饭啊，非常守洁净的礼啊，旁边没有污秽的人，还有他们吃的东西都是合乎律法的要求。路加并不这样记载，路加记载的是说，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对吧？你有没有注意过我们主日爱宴的时候，谢帆哥最下面有一排话，你有没有注意过？因为那在荧幕的最下方，你可能以前都没有注意。那是我多年前放谢帆哥在这个诗歌城市里面就放的。你有没有看过？干嘛？你看你放出来？我要考他们。每个礼拜看到有没有看过下面写什么？就写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对吧？所以主看重这些事，那你要学习这个。你知道初代教会路加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写到初代教会因为人多，因为产生的状况，他们第一次做了一个行政上的安排，要一个组织啊，设立一些特别的同工来参与服事。你知道初代教会到可能到上万人聚会的时候，还没有像今天的教会弄很多长老执事这些，还没有哎。可是后来发生一些事情，他们才开始设立这个。为了什么设立的？管理饭食，跟吃饭有关。后来使徒彼得这个头号使徒，神要启示他福音也要传给外邦人，不要把外邦人看为不洁净的时候，主是在什么场合里面启示彼得？你有没有注意过？圣经是这样写的，那一天是中午，彼得很属灵的跑到屋顶去祷告，然后在祷告的时候，路加特别记载一件事，不是说他祷告的好像进食，祷告非常属灵迫切，然后神就给他这个启示，才不是嘞。他祷告到后来好像不想祷告了，因为他觉得肚子饿了。因为读到使徒行传是这样写的，读到觉得肚子饿正要想吃的时候，主说先慢一点，你想吃，好，我给你一点东西吃，就在意象里面给他一些包括洁净的可是也有不洁净的东西。彼得说，主，我从来不吃，从我生下来我就不吃这种不洁净的东西。主说，神所分别为圣的你不可看为不洁。彼得可能不是立刻能接受，他觉得刚刚那个意象可能出于魔鬼了，奉耶稣的名赶出魔鬼。可是主就再一次给他，刚刚那一段话是我说的，是圣经没有这样写，但是圣经写的主需要3次给他同样的意象，彼得才信服的。他在肚子饿的感觉里面，主先给他让他知道这一件事情。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不会太难注意到，路加蛮看重吃这一件事。他不是贪食好酒的，但是他认为吃在福音在神的国里面占很重要的地位。希望你也有这种想法，所以主刚刚，路加记载了，主跟一些税吏一起吃饭之后，紧接着路加就记载了有关禁食的一个教训啊，包括一个比喻，这是路加福音第5章最后2段话的内容。而且在这里主也明确的讲，他不把人禁食成为属灵的定义，他并没有。他说当新郎与你同在的时候不需要禁食，所以他把 犹太人多年来对禁食的操练升华到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就是那个焦点不是禁食的本身，而是耶稣，是主自己。当主摆在你眼前的时候，你如果意识到自己的卑微软弱，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渴望，有可能你会去禁食。可是如果当主在你的面前有他的同在的时候，你感觉到一种荣光、喜乐、满足，主没有觉得那个时候你需要禁食。我喜欢西方基督教世界，他们有一个流行的一段话，有不少基督徒家庭都把那一段话贴在他们的可能饭厅吧。那段话是这样说的 ：Christ is the head of this home or this house, the unseen guest at every meal, the silent listener to every conversation。意思就是基督是这个家之主，是每一顿饭每一餐当中看不见的贵宾，是我们谈话中安静的倾听者。这是在提醒神的儿女，也等于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在日常生活里面就去意识到神的同在，而这里面包含了吃饭，这是很好的事。如果孩子从小得到这样的教导，我想他们一辈子都懂什么叫做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路加福音六章一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安息日，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敲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主耶稣在这里替他的门徒站台，对不对？替他的门徒说话，支持他们。而且他举了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关于大卫。大卫是很有意思的，他在他的时代可能比别人都更加的留意神的诫命、神的律法，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他写的诗篇常常提到神的道，他说神的道是完全的，是炼净的等等。他难道不知道陈设饼是只有祭司才能吃吗？可他居然逃避扫罗的时候，祭司给他陈设饼，他没有任何的犹豫，或者是好像良心有亏，他就吃了。主也在后面给他印证，主并没有因为这样责备他。主用这个来讲到关于他门徒掐了麦穗吃，又在安息日。所以法利赛人在意的是安息日的规矩，主耶稣在意的是门徒饿了。这是路加记载的。你有这种观念吗？主耶稣，你饿的时候主耶稣也在意？对啊，如果他在世的时候门徒饿了，他在意，为什么你饿了他不在意？如果你暴饮暴食他也在意，我想。可是你如果真的饿了没得吃，我想主耶稣在意。 马太记载同样的事的时候，引用了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话，说主耶稣更在意的不是那些献祭啊这些东西，而是在意连续啊。上帝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有觉得饿的时候，而他自己也想满足我们，他并不是让我们觉得饿，好找到一个方式来苦待我们，来玩弄我们，他并不是的，嗯。所以路加记载了许多有关吃的事情，我觉得那是表达人性很好的一个点，对吧？就是最普通的事情，关于吃，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都跟吃有关系，你知道吧？对不对？吃饭之前、吃饭之后，还有跟吃有关系，很多东西都跟吃有关系。那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这很能代表路加在记载同样主耶稣的教训的时候，他着重什么？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一节，一起来读：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好，就第一句话就好了。你如果看这一段话，你知道这个相当于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里面的八福，对吧？哦，可是在这里，这一节跟八福里面哪一句话应该是相称的、相对？那你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马太想的是饥渴慕义，路加想的是肚子饿啊，就是真正的饥饿啊，而不是只有饥渴慕义。所以下一次你应该留意要做一个饥渴慕义的人，不要整天只想着世界上的物质啊这些东西，你要从心里面渴慕那些属灵的事、属天的事、有存到永恒价值的事。但是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因此把像我们真正身体所需的民生问题把它贬到好像是不属灵的境界，并不是的。因为我们的主在他的教训里面说，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路加其实在写登山宝训这些跟八福类似的这个教训的时候，他每一个点都有一点这样多一点提到现世的生活，而不是很快就提到的是属天的事情，那个看不见的存到永恒的事。当然神的目标仍然是属天的事、永恒的事，但是他并没有用宇宙二元论、二分法式的把凡是肉身的需要都变为是邪恶的、黑暗的、不足为取的，是要逃避的，要想办法苦待他的，并不是的。神喜欢在这些方面让我们快乐，赐福给我们，但他希望我们借着这个明白一个更深层的快乐、更永恒的满足，是那些属天的事物。所以我想神喜欢我们有的吃，他好像还蛮喜欢我们吃的鱿鱼的。我再讲一遍，我相信主蛮喜欢我们有的吃，而且还吃得好，还吃得有剩。你记不记得他分五饼二鱼？他大可以，主一定有办法弄得刚刚好，大家吃完就都好了。他没有，他最后他们收拾了十二个篮子。他喜欢鱿鱼，神的创造一向都是这样，蛮奢华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经也教导我们不要被食物辖制，非吃不什么，非吃什么不可啊，或者非怎么样吃不可，或者把肚腹的需要摆在最优先。保罗说那叫做以肚腹为神。我们要留意这些事。当然我们也不要以为最好不要吃得太饱，不要吃得太好才比较属灵。保罗说他可以处卑贱，可以处丰富或缺乏或有余， 他都以那个为乐。嗯，在你的讲义里面放了一个故事，是有一次我们在主日聚会讲的，虽然我已经放在讲义里面你都可以读，我还是很想把它讲一遍。我很喜欢这个故事，就是芭比盛宴曾经拍成电影，这是丹麦出生的一个作家所写的故事。嗯，在挪威一个贫苦的渔村，有一位白胡子的老牧师，他带着一小群非常严谨的圣徒，当然那是因为那个老牧师是这样带他们的。他们过得很简朴的生活，吃得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心都定住在新耶路撒冷，地上的生活只是为了达到天乡不得不忍受的经过的一段路而已。对他们而言，那个牧师有两个长得特别漂亮的女儿，他们很有才华，可是因着他们父亲的教导，他们拒绝了一个年轻军官的追求。嗯，他们两个人都很会唱歌，以至于当代最有名的歌剧家也受吸引，特别跑来这个小村子想要训练他们。他们没有上几次课就不再去上课了，因为他们觉得有罪恶感，他们觉得这些世俗的宴乐都是应该排斥的。15年以后，他们老父亲去世了，他们继续接续他做牧会的工作，可是教会并不走得并不好啊，四分五裂，有一些会友同工彼此之间有争论，有时候彼此不讲话，还有人暗中犯罪。有一个下着倾盆大雨的夜间，忽然这两个姐妹开了门，发现有一个女人昏倒在他们家门口台阶上，他们把她弄进来，把她弄醒以后，发现她不会讲挪威话，她是一个法国人，可她手中拿着那个当年那个有名的歌剧家的推荐信，所以他们也很乐意接待他们。那个推荐信上面写着，这个人名叫巴比，是一个法国人。因为在当时的在法国内战里面，他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希望这两位姐妹能够接待他。然后信上对巴比只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说他会煮饭，就这样。不过，这两个姐妹她们不信任法国人，因为那是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而且她们觉得法国人什么都吃。青蛙也吃，虫虫也吃，所以既然他会煮饭，他接待他们，他也让他有工作做，免得他觉得好像白白在这里哈，就让他煮饭嘛，因为那个歌剧家说他会煮饭，又不信任他，所以就两姐妹就开始教他怎么煮饭啊，就是他们平常吃的东西。那个芭比瞪大眼睛看他，看他们教他这些东西，跟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就照他们所说的做。不过当然他煮出来比那两个姐妹煮的好吃一点，他不但服侍那两个姐妹，而且因为那两个姐妹是牧师嘛，也因此会服侍村里面有一些穷苦的人。他在那边一住就12年。有一天，芭比告诉这两个姐妹说，有一个朋友每一年都替她买彩券，今年发现那个彩券中了奖，10000法郎的那个奖。那是很早期的哈，10000法郎，我觉得比现在的可能比现在的10000欧元还多，可能好几万欧元的价值啊。那两个姐妹听了以后替她高兴，可是也猜想他将要离去。那时候他们正在预备庆祝他们的父亲100岁的名单，芭比就跟他们说，我在这里12年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对不对？他们说是。他说现在我有一个请求， 在这个庆祝会上，我要为全村的人煮一餐标准的法国宴席。这两个姐妹本来就对法国人的菜很有意见，可是人家十二年在这里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事情，要求一次总要答应他，所以勉为其难的答应他。接下去那一段时间，村子里面就陆续送来一车一车的各种食材，包括香槟酒啊、牛肉啊、这个一些各种禽类的肉啊、火腿啊，还有各种反正各种东西，有多半他们还有很多他们都没看过的。当然，村民小小的村嘛，大家就开始嚼舌，开始在那边传话。这两个姐妹有的时候需要跟他们解释说，她不得已啊，人家都没有要求，就要求一次，你就忍耐啊。无论他到时候煮出什么东西来，你们就不要批评，就忍耐一下吧，就尽量想办法安抚他们。可是等到宴会到的时候，那一天整个场景完全不一样，而且那一天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就是当年追求那两位姐妹的军官，那时候他已经是皇家侍卫里面的一个将军了。在那一餐饭里面，大家非常惊喜，吃到他们从来没有吃过的美味。而且那天也大家都释放一点吃，还喝酒，过去严谨的要求那天暂时放下来，因为两个姊妹要他们尽量想办法装假也要装嘛。到后来他们越吃越快乐，话也多起来，连原来两个吵架的执事不讲话的执事也讲话了，还可以讲笑话，还不自觉的喊出哈利路亚来，甚至大家开始唱起福音歌曲来。以前他们大概不唱那种歌曲，他们大概只要唱圣哉圣哉圣哉那种歌而已。在宴席上，那个将军也吃得很满意，他当然平常都吃美味的人，跟他说，今天我吃的东西我只曾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吃过，就是巴黎的英格列餐厅吃过，那是最高级的餐厅。后来宴席结束以后，芭比才告诉两个姐妹说，她当年就是英格列餐厅的主厨。两个姐妹说，你离开以后我们会永远记得这个晚上。她说，我不会离开，我已经没钱了，我把钱全部花在这一次的宴席上。然后她加了一句话说，其实在英格列餐厅也是一桌饭就值这么多钱。我觉得这个丹麦作家写这个故事很好，对吧？很精彩，很生动的表达一些东西。应该帮助我们对于吃、对于享受有不一样的看法，对吗？来，我们再看下一个经文，《路加福音》6:38。这是福音书里面最有名的经节之一了，可能是《路加福音》里面也最有名的经节之一了。你应该会背吧？这节经文。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只用很简单的话讲说，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要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路加写的精彩多了，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给人，就必要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沿摇带岸，上尖下柳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凉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量给你们。那写的很精彩，对吗？意思就是说，量给你们的时候不会讨庆讨了，就是十足的升斗。你知道为什么叫十足的升斗？因为有一些商家，他们你去跳币，我们台语是不是这样说的？去买米是不是在跳币？ 那就是我们圣经里面那个涤量跳量用的字、啊、嗯，你去买一升的米，现在米是用斤算的，以前是用容量的单位算，它一升啊，哈，一升是，我小时候还看过这个米店，小时候还有米店，现在都没有，都是超市买。它那个木头盒子，事实上里面就是十公立方，装瓶以后就刚好一升，嗯。有的店家想赚多一点钱，他们就用9.5公分。每一次给你的米就少一点嘛，啊，你也看不出来，多了以后他就累积多一点钱。可是主说，当主要量给我们的时候，会用十足的升斗。连鸟带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吧？哦，你有时候想装一个东西在容器里面，要摇一摇，要不然有一些空隙把它填满了，可以装多一点。摇还不够，有时候还要按一按，还上尖下流。不像我们以前去买米的时候，我不是说有一个盒一盒吗？我们有时候就把它叫一盒了，其实一升这样叫一盒，因为它用一个盒子装一样。它这样一摇米后，它手上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是木片还是金属片，它会抹一下就把它变成平的。可是煮给你的时候不会这样做，一摇觉得好像还不够，再多摇一些让它变成这样才倒给你的。我觉得路加形容非常精彩，对不对？当路加讲这个奇妙的应许的时候，当你愿意给，神也愿意倾其所有的给，所有给你的时候，路加用的内容是什么你知道吗？食物，这里在讲的是食物，对不对？就像鼓励一样，所以路加蛮注重吃的，有没有说服你同意这些事？路加福音，我们再看第七章31节嘛。31-35节，一起来读好吗？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的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食。所以如果你是美食主义者，你很喜欢吃，你在这段经文里面应该找到安慰，因为人家说主也是这样说，他贪食好酒。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说的很有意思，他说属灵的人常常都胃口很好。这个不是一概而论，可是 也有可能有道理。一个胃口好的人，我想他很可能也会有很好的属灵胃口吧。一个食物啊，跳来跳去的，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的人，我猜想他在面对属灵的事的时候，也有可能这样，不是一定了，但是有可能，有没有一点道理？为什么旁边人会说主耶稣贪食好酒？我们想象一下场景，你看路加记载那么多主耶稣跟着门徒一起在餐桌上，对吗？我猜主耶稣不会在餐桌上啊，哈，别人在吃，他就顾着专心在那传道讲话。我想不会，我觉得主一定不时的表现出他吃得很愉快，以至于旁边有一些人会说他贪食好酒。 你如果是一个没有节制的人，刚刚那些话你不要听好不好？这是说给另外一些人听的。我们都要从这里稍微调到那里一下，从那里稍微调到这里一下。我个人，你信不信随便你，我个人蛮相信主耶稣不挑食，他什么都吃，因为那都是他造的，他怎么可能说这个东西不好吃，不好吃你当初为什么要造？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祷告想要更像耶稣，这也是其中一个要努力的事情，想办法什么都吃好吗？有的人是这种味道不吃，有的人是看相的，这个看起来就不好吃，有的人一定要东西要工工整整的他才吃，不要这样嘛。当然我不是叫你连那些什么不卫生啊过期啊都吃，但是就是尽量不要挑食吧。哦，我觉得那个第一我觉得会对身体有帮助，第二我觉得什么都吃的人哦，对不起我这句话你可以不同意，但是我还是很想讲给你思考一下，我觉得什么都吃的人我觉得应该会比较属灵一点。改教家马丁路德就是像这样的人，他不太在意这些，他什么都吃的。听说他有一个专用的酒杯，他喝酒，不过他从来没有酗酒，他有专用的酒杯，上面有三个环，他那个酒杯有点特别，一般酒杯就是有环，为了要拿起来也只有两个，他有三个环。他这样讲，他说第一个环代表十诫，第二个环代表使徒信经，第三个环代表主导文。他把教会里面最精要的一些东西就把它放在里面。我有点猜技术这个话的人没有加上这个注解了，可是我有点猜马丁路德讲这个话的时候应该是带着幽默的方式讲的，他想要把最平凡的吃喝把它属灵化，他不是用怎么吃怎么喝来属灵化，而是要把一般的吃喝属灵化，那不太一样。马丁路德这一方面很像耶稣，他常常在饭桌上给他的旁边的人教导神的道理，他有一些学生暗中把他在饭桌上讲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后来给他出版成书，有一些还留到今天，他们给他出版的书把它叫做 Table Talk， 就是饭桌上的谈论。才前不久吧，橄榄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这些 Table Talk 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的中译本，你买得到的，叫做马丁路德桌边谈话，这本书马丁路德桌边谈话，马丁路德的 Table Talk。好多年前我认识一位在台北宣教的一个姊妹，那里物资非常的缺乏，她去的时候她觉得主呼召她去的时候她已经知道那个事情了。有一次她回来碰到我，她跟我讲，因为她已经有一年没有回来了，她说我过去一年连一块肉都没有吃到。当然她不只没有吃到肉，当然也吃不到那种仿造肉做出来的味道也像样子也像的高级素食，并没有。你知道现在吃素食的人其实还是蛮喜欢吃肉的，因为他们会把素食弄成像肉的样子，可是你在那边真的完全吃不到肉，那是另外一种境界，你知道吧。 可是这个姊妹我很佩服她，她说她甘之如饴，她一点没有觉得难过。当她回来的时候也不会因为吃到美食就有罪恶感，我觉得这是好的。这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我们刚刚提到这个经文，我们最后读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就结束好吗？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一起来读。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